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这里是机电聊天。大家好，我是机电。
今天是2020年2月26号。昨天晚上我参加了安平牧师和陆贞传道主讲的新媒体时代的基督教传播的一个网络讲座，在里面呢，我应邀做了一个网络宣教的见证分享。本期的机电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所讲的内容的一部分的录音，谢谢大家。
我就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吧，因为老人都喜欢回顾历史啊，不是从创世纪开始。简单讲的话，我在网上的参与呢，最早应该叫护教吧，那个时候是 BBS 论坛的年代，跟现在自媒体相当不一样，跟微信的朋友圈或者 Facebook 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很 open， 公共性很强的，是在那个里面唇枪舌剑哈，这个思想交锋。时候我这个年龄哈，60后的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些知识分子，护教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讲。我一般讲护教学呢，最喜欢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章15节啊，所以护教的话就是要常做准备，然后最重要的是温柔敬畏。所以常常有人要请我讲见证，说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护教就信主啊？我说你这个是沙种，你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不过呢，我会讲一些故事啊，我就会讲说，我真的认识几个是当年跟我们在这边特别反击的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甚至有几个是成为传道人。我讲这个的目的不是说可以把人变赢了就让他信主，而是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呢，我讲的故事里面那些人信主，不是因为他输了 argument。而是常常是因为他看到基督徒有那种温柔敬畏，他看到基督徒尊重人。温柔敬畏这个敬畏是用到上帝身上嘛，但是那个原文的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 respect。 屏幕后面的这一个人，他虽然跟你信仰不一样，他虽然很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也是上帝所造，也许他的慕道的那个表现就是要跟你争论的嘛，他跟你争论说明他 care。 这个是护教。我原来喜欢谈的话题就是科学信仰，我因为在网上写，很多人就开始认识我，那他们也知道我是理科背景的。很多人问我说，我在网上写什么呢？那我说，神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有他的恩典，对吗？一定有他的带领。如果你是理科背景的，你可以写科学信仰；如果你不是，你有你的爱好，你有你的特长啊，这个是可以用的。如果我关注科学信仰，我就会去收集这些材料，就会专门去看这方面的文章，这个常做准备嘛。那后来有一个转型，可以说是从公共广场转到这个比较自媒体的，因为开始博客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调的哈比人博客了。你看这个名字就起得很低调哈，其实就有很多人看。那我也是在里面学习，因为很多年以前我就跟一些基督徒朋友，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说随着中国基督徒的增加，对吧？我们早期的话，在网上呼叫的时候，我们只有几个基督徒，真的是屈指可数。那后来基督徒越来越多，网上的基督徒今天的话可能数以百万计。那个时候也越来越开始在增长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求主也呼召一些在各个领域的不同的层面，不光是科学信仰，包括这个译文的，或者是有没有人是学法律的，有没有人学音乐学电影的，可以在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来见证上帝的荣美。今天我真的觉得当年这个祷告是蒙上帝垂听的。当我们转到博客，我其实也有一个转型，就是有意识的除了呼叫，我不能光是呼叫，正面的从文化的角度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我也学习写影评、乐评、书评，或者是生活点滴、亲子等等。我写科学信仰的时候，我会去写霍金的婚姻，但是那个不是因为我八卦，那是我是有意识的，我从里面可以谈到人生，谈到信仰。所以我们讲到宣教的话，我们会说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去传福音，或者像哥林多前书9章22节所说的，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安平老师跟朱恩传道前面都有讲了很多，说人话、处境话，用生活小事春风化雨，这是道成肉身，这是带着福音的信息和基督徒世界观进入世人的这个社交的圈子里面。在微信群里面，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群。我在群里面很少讲话，但是我非常的克制，我非常的注意，我会去观察，我会先去祷告，先去观察，先去看说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比如说群里面的人在谈到家庭婚姻啊什么的，我去转一篇还是像关于婚姻的文章，或者现在大家谈疫情的时候，我转一篇跟疫情相关的今日家音的文章， 这个就不会显得很突兀，不是硬性的去传销，让人讨厌。我们传福音真正的出发点应该是出于爱，所以呢，既然是出于爱，就是要多去了解，进入人群。不是说我们专门挑别人想听的话去跟他们讲，而是你要知道他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你用圣经，用我们的信仰来回答问题，来帮助别人。刚才因为安平老师也提到这个概念嘛，如果你把微信群跟朋友圈当成你的牧场的话，或者你宣教的工厂的话，到底要怎么做？不是不可以分享生活点滴。我有的时候在教会分享新媒体宣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他说：“基甸弟兄啊，我为了要新媒体宣教，我就去开了微信。”后来我就把微信关掉了，我实在受不了。他说：“每个人都在分享什么？今天中午吃了牛肉面还是排骨面？”他说：“我今天中午吃什么面，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吗？”我说：“这样，假如说你是想宣教的嘛，假如说你想传福音也可以。假如说这个人是个长老，平时别人都看你这个道貌岸然，对吧？都好像是圣人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吃的牛肉面，
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也许从这个角度说，也是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只能高言大志。”但是在分享生活点滴，或者说你在群里面去 involve 的时候，好好祷告，多去留心，用爱去知道人的需要在哪里。这个网络宣教是这样，你平时往下宣教也是一样，对吗？我想传福音本身就是要出于爱，出于对灵魂的关爱。所以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适用于呼叫，也适用于我们在自媒体的一些平易近人的分享。
最后，关于怎么看待点击率、阅读量、朋友圈有多少人等等，我想我们一方面不需要过分的属灵，我们写文章或者用发帖子的方式来传福音，当然是要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来阅读。这些量化的指标不能说一定就是不好的，不用去看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检查自己的内心和动机，不要落在追求名气和影响力的陷阱里面。基督徒传福音是尽本分，不能跟别人一样去追求虚名，但也有可能上帝施恩给你，让你成为大 V， 成为有影响力的、点击率高的自媒体。如果是那样的话，也需要用谨守的心来善用上帝给你的资源。前几天我跟妻儿一起看一部电影，叫做《离你美好的一天》。这个电影里面罗杰斯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他说名气英文叫 fame， 无非就是一个四个字母的词，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来使用它。恩赐、才干、名气，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尽我们的本分来善加使用。谢谢大家。